主啊，我们向你向满心的感恩，向你向满心的赞美。主，我们刚刚在你面前，我们将所献上诗歌，我们将荣耀归给你。也真的是求你在这个时候，透过你的话语，将你的祝福引到我们中间，以至于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我们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在你圣灵的帮助下面，我们一起去有所得着。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耶稣受到试探啊。我说耶稣的试探啊，耶稣受到试探，在经文在马太福音书四章一到四节。那请问大家最近有没有受过试探？
很多
很多啊。那是什么样的试探？
然后
每天都有，也是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试探。但是我们要思想的是，当我们去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我们会如何反应，如何去回应啊？那今天我们会透过福音书当中耶稣所受的这个试探，然后透过这个故事，我们来思想圣经对我们的教导。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书四章一到十一节啊。有圣经的可以打开圣经，我们也可以看 PPT。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导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都会读过，然后呢查经的时候也都会学习过这段经文。那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那我们看开始之前我们看一点点背景的信息。那有学者指出，在马太福音书里面，就是马太福音前面的叙事部分，它的结构是很像摩西五经的。那我们来看神国的概念，神国到来的概念是一个新以色列的概念，就像在旧约当中的以色列有提到家谱，然后提到出埃及，提到水里就是过红海了，然后有提到在旷野的时期，然后也有到提到摩西在山上接受律法。那耶稣他作为一个新的摩西，然后马太福音记录到他的诞生，记录到他受到被杀的威胁，然后逃到埃及，然后又从埃及回来，然后开始拯救的工作。因此如果按照犹太人一个人代表一 个整体的观念的话，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他们失败了，他们失败的地方，耶稣以真正以色列的身份一一的胜过。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话，那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这个耶稣被试探的故事，就与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试探上帝这样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在旧约当中，在出埃及记，当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他们在旷野40年，可以说是完全的失败。民数记14章中有记载说，这上帝说的说，耶和华说，百姓10次的试探他，惹他发怒。因此，那我们今天来看，耶稣作为新的摩西、新的以色列，他面对试探的时候，结果又会如何？那在经文很精彩，我们说，哎，耶稣跟撒旦在斗法。在经文第一节里面提到说，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我们以为，好多时候以为耶稣受试探是被动的，耶稣好不幸去到一个地方，结果魔鬼在那边等着他。但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去是在圣灵的引导下面去的，去到那里去接受魔鬼试探。因此我们看见整个事件是在上帝主权的范围下，是在上帝允许的主权下面的。那因此我在想，有时候我们教会中遇到一些试探，我们不要觉得气馁，中间可能是有当然有魔鬼的工作了，但是我们说也是上帝允许的，让我们学习更加的去依靠神，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长。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试探，能力的滥用。为什么有些显示不出来？第一点可能有的在那显示不出来，就是能力的滥用。那圣经告诉我们，此时的耶稣禁食多久了？40天。对于耶稣这个时候来说，他最需要的是吃东西。我相信这个不用解释了，我们人类正常的生理反应，耶稣他作为人子，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他的身体构造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也有正常的需要，我们需要吃，肚子饿了需要吃，他也需要，但他饿的时候他也要吃东西。这时魔鬼就出来了，魔鬼对耶稣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弟兄姐妹们，魔鬼对耶稣这么说的时候，他不是在挑战耶稣说，如果他并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不是说上耶稣你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我就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你变不出来我不相信，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吧，你就可以吃。因此我们看见在这里魔鬼是在推动或者说鼓动耶稣，用他上帝儿子的身份，用他上帝儿子的能力去做一些满足他自己需要的事情。耶稣的回应是引用了旧约的圣经，是在生命记8章3节。怎么后来出来 OK。生命记8章3节，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里是生命记8章3节的一些带一整节的内容。我们看看 ，OK， 在生命记8章3节里面，前面3节上，摩西是在提到，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在这40年期间，上帝以超自然的方式从天上降下马拿给百姓吃。他所带出来的信息是说，以色列民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来供应自己。 那在第四节里面提到白说百姓走了四十年，说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走肿，让我们看见上帝供应百姓的需要。那百姓唯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完全依靠。但是我们看见百姓在旷野中失败，以色列民每一次遇到没有东西吃，每一次遇到没有水喝，或者说他们哎呀吃这个玛拿吃烦了，他们就开始抱怨摩西，开始抱怨上帝。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这信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什么？灵性的喂养优先于肉体的需要。我不是说我们肉身需要不重要，我们就不要吃饭了，不要吃随随便便或者不是的。但是圣经给我们的概念是灵性的喂养要优先于肉体的需要。如果我们仔细去想一下，这个时候耶稣按照魔鬼的话去做了以后，他用他的能力去把石头变成面包，解决了他肚子饿的生理的问题。那有一天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有多痛苦吗？这个痛苦是我们人类的本能不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耶稣有没有能力说我用我的能力让自己下来呢？耶稣有没有能力让自己下来？如果耶稣过不了魔鬼这一关的话，他在十字架上他会下来的。他说我快是这样这么痛苦，不单单是痛苦，而且是很羞辱的一件事情，赤身露体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你为什么要接受？我们相信完全耶稣完全有能力从上面下来的，而且他放下面还有群人在说什么，在那边冷嘲热讽，哈，耶稣你是上帝儿子，你就从上面跳下来的，我要证明给这些人看，我是上帝儿子。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吧，耶稣挂十字架上容易还是下来容易啊？如果你有能力的话，我们是第一个跳下来的。这挂上面好痛苦，不是挂一秒钟，不是挂一分钟，挂大半天。弟兄姐妹，如果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如果他这么做的话，那么请问你我今天可以坐在这里听你拜上帝吗？但是耶稣选择什么？耶稣选择顺从上帝，是因为他把上帝的话语摆在第一位，优先于他个人的需要，不管是他肚子饿还是他所面临的那些痛苦，即便这个需要他可以根据他用他的能力得到满足。那对于我们今天活在21世纪的信徒来说，也包括教会，其中一个最大的试探，我会说是消费主义。消费主义，今天我们活在社会是一个消费的社会，我们用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那也是合法的啦，然后去买东西有什么不对呢？然后我如果本事很厉害，我赚的钱多一点，那我就多买一点，买得好一点。那如果我的本事差一点，我赚的少，那我就少买一点，买的差一点。这完全是跟凭我们能力来做的。那我们也不偷，我们也不去抢，这难道是有错的吗？那我们都是在消费啊、哦，这个也是买的，哎，挺好。哦，我们不是指责消费了，但是消费主义是有问题的。是因为消费主义，他们相信个人的幸福的增长是透过财务的取得、消费和享受。也就是说，我们打着合法的旗帜，我们从物质上找到个人的满足，找到个人的成就。撒旦他想我们成为一个物质的消费者，而不是对上帝的崇拜者。他们撒旦魔鬼让我们去崇拜我们自己的东西。因此有位神学家叫卡森 B.A. 卡森，他说这时代的流行消费主义喂饱我们的私欲， 甚至定义了我们的人性。我们不再是原先的崇拜者、思考者、上帝形象的持有者或爱好者，却成了消费者。对的，对吗？当我们受这些消费主义观念影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做的事情会从什么角度出发？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我满足了没有？我今天被人接纳了没有？我今天甚至说，我们来到这里，我开心不？都是以这些作为标准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会说我们的属灵生命会被扼杀，我们不能来不到上帝面前，我们不能以上帝为乐，因为那个都是看不见的东西。因此带来结果，我们不但在社会中我们去消费，我们跑到教会我们也去消费，然后我们用这种观念去消费教会，教会传道人，然后我们都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满足我的概念，我的因为我可以就这么做。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回到圣经的，我们要回到圣经，像耶稣那样去面对我们的需要。我们要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它比这世界上物质更重要，那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是喂养我们生命的灵性的，除非你说啊，没有灵性这个说法，你说哦，这个都是虚无的缥缈的，那我就没办法了。但是如果你相信的话，我们属灵生命是要成长的时候，不是靠着这些外在的物质，不是说靠着，甚至我说不是靠着教会有多大，然后我们教会有多厉害的人物在里面，而是靠着上帝的话语，不断的去来喂养我们，去充实我们的心灵，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在主里面，我们不断的被得到成长，以至于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更加的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去按照上帝的喜悦的事情去，按照上帝所喜悦的我们去做。这是耶稣所遇到的第一个试探，他是用自己的能力，结果被滥用的这样的一个试探。我们要小心，我们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做事情。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试探，是对上帝的不信。魔鬼看到第一个试探不成功，就把耶稣带到圣殿的顶端，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那里试探耶稣。那根据一些考古的研究，圣殿顶端大概有180尺高，算下来可能有50来米高吧。那我们说基本上上面跳下去是必死无疑的。好，那魔鬼非常狡猾，他听到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上帝口中所出的话，他也用什么？他也用上帝的话。所以他用诗篇91篇12节来试探耶稣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就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好厉害，魔鬼也会引用诗篇的话。的确在诗篇91篇整篇，我会说整篇诗篇都在强调上帝的保护，上帝保护他的子民，然后上帝差遣他的使者来保护以色列民。但是如果用故意伤害自己的方式来击中上帝，然后让他来保护，这是不正当的行为，这是在试探上帝。所以耶稣去继续引用旧约，还是生命记，耶稣3次试探都是引用生命记的。他这次引用的是生命记6章16节，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哦，这句话我们一读就明白了，不需要太多解释，就是我们不要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用现在流行网络上流行的话，我们不要挖一个坑，然后说上帝你跳下去的，我们看上帝会不会跳。哦，但是如果我们多了解一点背景，哦，生命经的这个上下，我们会更多体会耶稣说这句话的含义以及他为什么引用。那在生命记一到十五节里面提到，以色列人作为上帝的选民，他们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必须谨记对耶和华上帝的义务。那有几个义务，第一，承认上帝是独一的真神，然后尽心尽心尽力来爱他，这我们都很熟。然后以色列他们的衣服他们的谈话都要提醒他们是上帝的律例典章，然后他们进入新的家园以后，他们不可忘记耶和华神，然后去追随那些外邦的上帝。在这样的背景下面，摩西提醒百姓不要试探神，有什么？因为耶稣用的引用的这段话里面是引用了生命记六章十六节的上半句，但是下半句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在玛撒，以色列百姓做什么事情？他们到了那里没有水喝，他们遇到所谓的危机，他们就去埋怨上帝，埋怨摩西。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会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每次埋怨都说：“摩西，你把我杀了算了，上帝，你把我拉到这个旷野地里面，想害死我们了。”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实际情况是，上帝一直与以色列人百姓同在，上帝行过很多的神奇奇事。我们读出埃及记，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里面。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法老不让他出来，上帝用石灾降到埃及，然后使到法老不得不放以色列人出来，然后他们又过红海，像过干地一样，然后他们上帝从天上降下马拿给他们吃，百姓都是亲身经历的，但是他们不满足。他们对上帝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的不相信不信任，因此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对上帝是没有信心的。上帝为他们做了这么多，难道上帝不会继续为他们去成就吗？因此有位神学家说，这里没有，百姓的要求是不符合神的本性，不符合神的属性或者环境的要求跟需求。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应许与以色列人同在，他就与他们同在的，但是百姓不相信。因此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是完全失败，但是耶稣却胜过这个试探，因为他认识神也相信神。因此耶稣并不需要创造一个所谓的机会来考验上帝是否爱他。因此我们可以思想的是，如果耶稣在这个时候试探上帝，那耶稣最大的试探是什么？我还是回到刚刚十字架，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上帝没有救他。耶稣会怎么反应？耶稣想着不相信上帝，然后我们说，我们又再次不能坐在这里，哈。因此，我们看见 即便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遭受一切的痛苦，遭受这些逼迫患难，他自己都有点受不了的，他在情感上很受不了，他感觉不到上帝的，他在那边怎么喊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耶稣嘴里喊出来的，因为他感受不到上帝。但是耶稣把自己交托给上帝，相信他，顺服他，直到为我们成就美好的救恩。因此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些反思的。那当然一个是我会说魔鬼也是很狡猾的，魔鬼也会用引用圣经的来试探耶稣，同样今天他可能也会用圣经的话来引诱基督徒。因此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需要谨慎，在有些情况当中，我们不要被我们心中的一些感动，或者说出现在我们脑中的一些经文圣经的话语所影响。那不要说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一有感动我就觉得我要不要这样做。但是关键点是在哪里？关键点是如果这些感动或者说出现在我们脑中的圣经的经文没有正确的被诠释的话，很可能会被误用来成为我们错误的行为的一个支持。好多教会闹分裂，为什么？每个人都拿着圣经，我是按照圣经来做，然后对方也拿着圣经，我是按照圣经来做，结果按照圣经来做去分裂了。圣经是叫大家分裂的吗？不是哈。因此我们看见很小心的，我们那些感动，我们有时候说上帝感动的，我们有时候的一些圣经的经文，我们都要被正确的诠释之后，我们才能够去说的。那另外，当我们在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当我们遇到一些困境，当我们遇到一些或者面对危机的时候，有时候好像上帝隐藏起来看不见了。这个神学上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上帝不在场，上帝不在场，你把我们留在这里他自己走。那我们心中难免会有一些的怀疑或疑惑，比如说我们也会像耶稣那样问说，神啊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我遇到这个困难的事情，我向你祷告，我向你呼求，为什么你不帮助我？但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有时候反映的是我们的属灵生命。那记得在2013年，我跟师母去到汉堡去实习的时候，在汉堡教会有一次店里面不知道怎么的讨论到在吃饭的时候，汉堡教会是崇拜结束吃饭，不知道怎么搞的，一群年轻人围在那边讨论到苦难的事情，然后大家就来讨论。这个时候边上有位很可爱的吴爸爸，就是吴爷爷，他现在已经他就前段时间刚刚去世，他说这些是在苦难上我是有发言权的，因为他有心脏病，他心脏病都差点死去，有好几次倒在那里，然后幸亏抢救很及时挽救回来。那他的肾有问题，他要每两天就要去医院去做透析，然后他说每次透析完整个人虚脱了一样。然后这过程中我也知道自己几年前他有次跌倒，整条腿摔断了，然后躺在医院里面，一边脚上打着石膏，一边还要做透析。他说很痛苦的，你问他愿不愿意希望这病背上你的意思，他说当然希望了，谁愿意去接受这些。但他说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没有一句埋怨，我去信靠上帝。那的确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刚刚说有时候我们怀疑免不了，我们需要去处理这些怀疑，正面的去做。那最糟糕的做法是什么呢？去将这些怀疑用行动做阻碍，这个在试探上帝。因为试探背后的意思是不相信， 然后这样的一种不相信是会破坏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好，我们讲讲一些举个例子，讲讲狗血剧吧，就是那种电影。如果一个电影里面，比如说讲说一对夫妻，然后这个丈夫如果怀疑他的妻子不贞洁，外面乱又有男人，妻子有些时候行为也好像不是很好，有时候会怀疑的，他就请私家侦探去调查，结果发现他的妻子没有外遇，可以不可以？那这时候应该是什么？应该相信他的妻子是不是？但如果说我不知道，我妻子虽然这个时候没有外遇，但我不保证他以后会不会外遇，所以我决定派一个小白脸去引诱他，然后看他会不会有外遇。如果他不做，我相信他；他如果失败了，我就不相信他。这个叫试探来着。如果那位妻子知道她丈夫是这样子对她不信的话，两个人关系会好吗？两个人关系肯定不好的，因为试探是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与上帝之间关系，有时候我们软弱了，我们看不见上帝了，我们心中有很多的疑问。我说我只能说，我有时候我告诉自己，我说等我死了，我去见上帝，我再问这些答案了。有时候都不需要答案，但是不要傻傻的去试探上帝，因为会完全破坏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人与人之间关系也一样，不要去试探。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去谈，但不要去试探啊，破坏关系的。然后我们来看耶稣所受到的第三个试探，成功的捷径。在这里，魔鬼告诉我，圣经告诉我们说，魔鬼要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是的，耶稣身份是谁？什么？上帝的儿子。耶稣身份是大卫的后裔，他是那要来的弥赛亚，是以色列的君王。但这时候，耶稣身份才刚刚开始，他君王的身份还没有完全的显露出来。他是一位谦卑的仆人，他是一位加利利，我说那个点加利利的一个乡下人，一个木匠的儿子，一个毫不起眼的一个小人物来着。这个时候，魔鬼把一个成功的结局摆在他面前，他说：“耶稣，你只要向我拜一拜，我就把这所有东西给你。”这是一个交易来着。我说这个交易是出卖灵魂的交易，好多人在这方面是跌倒的。然而对耶稣来讲，他是清楚的知道，他所要得的荣耀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是要经过十字架的道路的。就像腓立比书里面有提到，我们腓立比书二章，我们一会儿也崇拜结束，我也会查经的时候也会查这段经文。耶稣就在经过十字架苦难以后，他才能够拥有那荣耀的王的身份。圣经说，前面讲了一堆，然后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因此我看见耶稣这时候是断然拒绝魔鬼的引诱，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说这话都是对上帝的亵渎。他说：“当敬拜主你的时候，当要侍奉他。”再一次的耶稣还是引用《生命记》的经文，在六章十三节里面是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这 第十二节，摩西提醒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说，你们不可以像拜金牛犊的世界那时候那样去忘记那位把他带出埃及的那位上帝，因为他对那个指着那个金牛犊说，这是带我们出埃及的上帝。以色列人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然后呢，第十四节讲到说，你们到了那里以后，你不要去跟随当地的外邦人的上帝行事，那些是偶像来着。因此，无论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说，还是对于我们今天在座的基督徒来说，我们都需要明白的是，敬畏上帝、遵从上帝、敬拜上帝，都是指向耶和华独一真神。弟兄姐妹们，有一个德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品，是德国作家歌德写的，叫《浮士德》。那里面的主人公浮士德，他跟魔鬼做了一个交易。做了交易后，他拥有年轻，拥有财富，拥有女人等等，但条件是，他死后他的灵魂要归给魔鬼。我想今天我们都不大会遇到有一个魔鬼跑到我面前跟我们做交易签合同。服侍的里面的魔鬼还有名字的，我们不会跟他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要有一些反思，是第一个反思是什么东西会成为我们眼中的什么东西会成为我们眼中的荣华？什么东西会对我们有诱惑力、有吸引力？那时候魔鬼不是我们说魔鬼是怎么说？对症下药，不要对症，投其所好。他不会给我们不想要的东西来跟我们做交易的。我都不喜欢钱，他给我钱都没用。可能我喜欢漂亮女生，他给我钱，我不要。魔鬼会投其所好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心中那个荣华的东西是什么。那记得在新加坡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跟师母去到新加坡最繁华的商厦去逛，看一下这个地方很厉害的，这个新加坡它最下面是它的商厦，上面都是旅馆，然后最上面有个床一样的，是游泳池来的，好厉害的啊！那我看到有一家商铺是卖玉石的，那橱窗里有好多各式各样的玉石，然后被雕刻成非常漂亮的工艺品。当时我看了我非常喜欢，我看上面创作的是真是好美好，但是心中突然有个念头。出来是，大家知道底下是什么吗？一楼是商场，最底下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赌场，
是东南亚最大的赌场。东南亚最大的赌场来着。但是我心中有一个念头，就是这些商铺里面这么美好的东西，都是在贪污，不是在东西在引诱，我说很容易成为人的引诱。然后让人去为了拥有这些而跑到楼下去赌博。的确，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美好的，然后我们也要用一种欣赏的态度来面对这一切。但是如果我们态度从欣赏变为占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这些所谓荣华的东西会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这东西可能是我们个人的舒适，我们个人的享受，对有些人来讲是财富名誉，对于有些人来讲是权力，是知识，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吸引我们的目光，使我们的眼睛转眼看上帝，然后有一天魔鬼会跑过来引诱的。因此我们需要对付这些东西。我非常喜欢约翰写的一句话，跟大家分享。约翰一书里面 说，凡世界上的事物，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OK，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的旨意是永远长存。唯独遵行上帝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如果我们的眼目只专注在那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被诱惑。有时候不用不用，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有时候魔鬼就好无辜，他都没诱惑你，自己跑去了，然后埋怨魔鬼他诱惑我。我们只要先对付我们自己内心，我们心要放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我们要渴慕于上帝的道、上帝的话，然后去遵循上帝的话，这是存到永远的，是被上帝所纪念的。那第二个反思是，我想我们基督徒也不会跑到和尚庙去拜偶像啦，也不会去拜光王爷啦，哦，拜求神拜佛，然后希望我升官发财。那好多时候，这种偶像的事情会不会用别的方式出现呢？有时候命理啦。现在好流行的，那德国也好流行什么星座的。德国几乎你打开一本八卦杂志，里面几乎都有这种星座的在里面，然后可能大家都不看了。我是在看医生的时候，没去那边找了没事干，我就翻，发现好多杂志里面都有这种星座的在里面。我们有时候我们不一定去拜一个偶像，但好多时候我们却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希望这些命理去引导我们前面的路，我们希望这些星座中国是算命，然后我就可以不会去踏进那个错误的里面。我希望我的人生是道路是永远是成功的。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用不合神心意的方式去做一些事情，然后为了让我们自己成功，比如说做学生的有时候会作弊，有时候会剽窃。我不是说作弊就是拜偶像了，这好像太严重了哦。但有时候我想，但有时候我们为了成功，好像我们不计代价的时候，当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子的时候，难道背后没有魔鬼的引诱吗？难道背后没有魔鬼说你们向我下拜，我就让你们成功，只要你们不择手段去做，我就给你们成功？难道背后没有魔鬼的引诱吗？然后对于一些做生意的人来说，有时候去在德国做生意没有所谓的回扣啦，但是有时候我们跟中国做生意的话，有时候要给一些回扣啊，有时候要给一些光荣行贿啊，然后帮助我们成功。难道这背后没有魔鬼在做工吗？意思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小心的，我们需要在真理里面，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我们去敬拜上帝。敬拜上帝不是说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去唱唱歌，当然是，但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敬拜上帝。圣经一直在强调不要用嘴来敬拜上帝，是用你的生命来敬拜上帝，不要去跟魔鬼做交易，然后做那些不讨神心意的事情，在上帝面前正正直直的，就像说的行公义，好里面我们很正直的在上帝面前啊。好，来到总结，我们看见撒旦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定的势力范围的。耶稣也，我们说耶稣也接受试探，所以我们接受有时候也有些试探在这边免不了，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上帝掌管一切。 然后呢，试探是可以胜过的。不要说啊，试探来了，我必然会跌倒，没有的事情。马丁路德有句名言，他说你不能阻止试探在你一只飞鸟在你头上飞去，但你可以阻止它在你头上筑巢。意思就是说，试探来了，我们可以逃开的，我们可以逃避的，但是不要让罪在我们的生命中一直的占据着。然后信靠上帝的话是关键。耶稣三次都用圣经的话来反击魔鬼，我们今天基督徒也照样，我们用上帝的道来装备自己，用上帝的真理来装备自己。以至于试探来到的时候，我们有明辨，我们可以分辨，我们可以去按照上帝喜悦的心喜悦的方式去做。好，我们一起祷告。今天和我们向你向祷告，因为我们看见在今天故事当中，耶稣他受到三次的试探，这试探都是不容易的。我们说这试探背后都是魔鬼希望耶稣跌倒，希望耶稣跌倒之后这个救恩就不能成就。主啊，感谢你，真的是我们看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靠着上帝话语去胜过这一切。同样，这也成为我们今天我们在做基督徒的勉励。我们真的是靠着上帝你的话语，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去避开这些试探，或者说当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被这些试探所引诱，去做出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也深深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是软弱的，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试探面前，有时候我们自己柔弱跌倒。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在跌倒的地方我们重新站立起来，我们能够愿意去悔改，或去认罪，我们能够继续跟随主。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在这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